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好，小朋友，我们现在在生活里面，我们常常听到 AI， 也常听到机器人，也常常听到 AI 机器人。那到底这个 AI 跟机器人，他们到底是一样的吗？其实呢，这个 AI 呢，又叫做人工智慧啊、那它呢，就是支援这个机器人这样的一个构想的。也就是说呢，其实这个机器人是很需要 AI 这个技术的哈。那今天花儿姐姐呢，在科技新知当中啊，就会跟小朋友来聊一聊，到底这个 AI 跟机器人呢，他们有什么不一样啊？那被 AI 呢支援的机器人呢，其实它可以去做很多的事情，包括呢，比如说它可以在农场里面去收割一些成熟的蔬菜，或者是它在咖啡厅里面，它可以帮客人呢点的这个拿铁呢，把它端上这个桌面上啊。所以呢，这个 AI 机器人啊是非常厉害的，但是 AI 跟机器人它是不一样的。那等一下花儿姐姐在节目当中会跟小朋友说明哦。
Yeah.
探索世界，掌握未来。欢迎来到科技新知时间。
好，小朋友，今天呢，在我们的科技新知当中，我们继续的来认识 AI。 那今天花儿姐姐呢有讲到 AI 跟机器人其实是不同的，那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机器人的产生。机器人是什么呢？机器人呢，它是透过电脑程式做的运动的一个机器。那其实它的原本的这个英文字呢，它是从捷克字来的啊，它意思呢就是替代人工来帮人做事的机器。也就是说呢，凡是能够把类似呢人类或动物的智慧呢表现出来的机器人，统称就叫做智慧型的机器人。那这样的一个机器人呢，它其实具备各种可以配合电脑程序运作的这个感测器，而它的电脑程式里面有很多设计好的行为哦。那这是呢机器人能够因应环境变化采取行动的原因，就好像呢人类或者是动物能够因为因应这个环境的变化产生行为是一样的。那更有些这个智慧型的机器人啊，他们是可以跟人互动，而且呢也具有这个学习的能力哦。那这些机器人的这个电脑软体就必须呢要更进步，才能够把事情做得更好。那这就是一个概念。好，所以呢今天花儿姐姐呢就要透过这一本 AI 的秘密啊书当中，它呢一共是三本一套啊。那花儿姐姐呢带着小朋友一起来进入到这个 AI 时代。好，那 AI 是什么呢？我们还停留在第一本的内容当中。花儿姐姐今天呢就跟小朋友来聊一聊，在这本书当中呢讲到的一些内容啊。第一个呢，我们先来聊的就是 AI 呢其实并不等于机器人哦。虽然有不少的机器人都具备了 AI 的机能，但是 AI 与机器人并不完全相等。如果以人类来比喻，机器人就像是身体，而 AI 指的就是以电脑设计出来的人工智慧，所以呢，就像是想法。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机器人是肉眼看得到的机器，而 AI 呢，是输入到机器人内部的程式，所以呢，肉眼是看不见的。但因为呢 AI 不像这个机器人一样必须呢具备这个实体，因此呢也可以运用在机器人以外的地方哦。好，那现在呢花儿姐姐啊就要透过这本书当中讲到有 AI 以及没有 AI 的机器人，它行动的一个模式的差异哦。好，那就举一个例子啊。他说呢在中午的时间呢，教室里面有一具这个机器人。好，那它会出现什么状况呢？好，现在呢状况一就是这个午餐的时间呢再过五分钟就要结束了。好，那状况二呢，就是有一个同学他因为身体不舒服，所以他没有办法呢把午餐呢给吃完。好，那我们来看看哦，如果有 AI 的话，就是机器人如果有 AI 的话，他呢就会判断没有吃完的同学他看起来呢不太舒服，或许呢是没有这个食欲。好，所以呢现在这个状况一呢这位同学他就会说我的肚子好痛哦。然后旁边的同学就会问他说你还好吗？然后这个有 AI 的机器人呢，他就会回答说不用勉强吃完没关系。这是呢有 AI 的机器人。那如果没有 AI 的机器人呢？好，那这位身体不舒服的小朋友呢，好，他说肚子好痛哦，可是啊遵守这个午餐时间啊直到这个下午的一点的一个规定，这时候呢没有 AI 的机器人就会说吃快点吃快点他就会很直觉的看到那个时间快到了，所以叫这个小朋友赶快吃。但事实上呢他没有办法去体会到这个小朋友呢他呢身体不舒服。所以如果呢没有内建AI 的话，这一般的机器人他就只会呢依照午餐的时间直到下午一点的一个规定，然后催促这个同学呢就赶快把这个餐点给吃完。但是呢有了 AI 之后呢，就能够根据这个状况呢去采取更适当的一个行动哦。好，所以这个就是呢有没有AI 的这个机器人呢它的一个差异。好，那接下来呢花儿姐姐呢要跟小朋友聊到的呢就是这个 AI 的进化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 好，现在呢有四种这个 AI 能够做到的事情啊，那大家呢就试试看啊，就是推测这个 AI 的一个进化过程，然后把这个四个能力呢好把它排出一个进化的先后顺序。好，那现在花儿姐姐呢就先把这个四个说出来，但是它不一定是照顺序哦，那等一下我们再来解开这个答案啊。第一个呢就是能够靠着人类输入的知识来解决问题啊，也就是说呢，利用了人类所输入的专业知识，为人类解决现实生活中的种种问题。好，第二个呢，能够从大量的资料当中学习知识。AI 呢，它会从基础的资料中学习知识，能够分辨呢，好，这个物体呢，是不是苹果。好，第三个是能够自行的找出资料的特征，然后呢辨识它的内容啊，也就是说 AI 呢它自己可以找出在影像当中的物体的这个特征，能够辨识出来这个是不是一只猫。好，再来呢就是为迷宫或者其他这个益智游戏呢找出了答案的速度是比人类还要快。它呢可以利用电脑的一个快速处理的能力，比人类呢更快的找到答案。好，小朋友，你刚才听了这四个啊这个步骤之后呢，你觉得它的顺序应该是什么呢？好，小朋友知道答案了吗？好，那花儿姐姐告诉你，第一个啊解开这个迷宫或者是其他益智游戏的速度呢是比人类还要快啊。好，第二个呢就是能够靠着人类呢输入的知识呢来解决问题。再第三个就是能够从大量的一个资料当中学习知识。第四个呢是能够自行的找出资料的一个特征，然后辨识它的内容。好，那花儿姐姐呢先暂停到这里，好让小朋友可以好好想一下，等一下下半段的时间花儿姐姐再继续跟小朋友聊哦。
永远
好，小朋友，今天呢，在我们的科技新知当中，我们继续的来读这一套书，叫做 AI 的秘密。第一本 AI 是什么？那刚前面花儿姐姐有讲到 AI 跟机器人的差异啊，也还有讲到这个 AI 的进化。那小朋友还记不记得这个步骤呢？应该是什么呢？好，其实因为初期的这个 AI 哦，它只能够用来呢为迷宫或者是其他的益智游戏呢找出答案。可是，在不断的吸收了人类呢输入的知识之后，这个 AI 就会变得越来越聪明。所以呢，在我们刚刚前面听到的四个步骤当中，如果今天这个 AI 机器人它要变得很厉害，那它的这个步骤呢，就是刚才花儿姐姐说的，就是它一开始能够解开迷宫或者是其他益智游戏的这个速度比人类还快。那再来呢，它就必须要靠着人类呢输入的知识来解决问题，然后呢，它必须从大量的这个资料当中去学习知识，最后呢，就是它才能自行的去找出这个资料的特征，然后辨识这些内容哦。好，所以呢，人类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研究 AI 的呢？答案就是大概呢，在100年前哦。其实呢，不是，还没有到100年啦。据说呢，人类研究 AI 的历史啊，是开始在1956年美国举行的一场会议哦。好，那这场会议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来，花儿姐姐啊，说给小朋友听。在1950年的时候到1960年啊，也就是中间呢，哈，开了一个叫做达特茅斯的这个会议。那达特茅斯会议呢，是在1956年在美国的达特茅斯大学举办的一场会议。而与会者呢，包括像电脑研究学者还有数学家，在会议上他们第一次呢就使用了人工智慧 AI 这个词汇哦。好，所以那时候呢，在这个1956年到1970年的时候，就造成了第一次的一个风潮，也就是他们研究如何使电脑为这个迷宫或者是其他益智之类的这个特定问题呢找出答案。后来呢，在1980年到1990年的时候，有第二次的风潮，就是呢诞生了一套名为专家系统的一个程式，能够利用呢人类输入的这些专业的这个知识呢来解决复杂的问题哦。好，那么随着电脑性能的提升啊，在1990年的后期的到2000年左右，这个网际网络就开始在社会上普及喽。好，所以于是呢，在2010年一直到现在啊，造成了第三次的这个风潮，就是呢会活用来自网络上庞大的一个资料，以 AI 学习的知识的一个机器学习技术进入到实用化的一个阶段。这也是呢诞生了所谓深度学习的系统，那 AI 就获得了分辨影像还有声音的这个能力哦。好，那讲到这个 AI 呢能够解开迷宫或者是其他益智游戏的速度比人类快啊。那事实上呢，其实像 AI 的研究，它就是呢起于利用了电脑为迷宫或者是其他益智游戏呢找出答案。那电脑呢进行这个资讯处理的速度呢有多快？如果呢是个人电脑的话，1秒钟大约呢是可以进行1000亿次的一个计算。所以呢，要解开像迷宫啊或者是其他益智游戏之类的这个单纯的问题呢，可以说是轻而易举哦。好，那么 AI 呢其实也能够靠着人类呢输入的一个知识呢来解决问题哦。虽然最初 AI 解决这个迷宫或者是其他益智游戏的速度呢比人类快，但是却没有办法呢对现实当中的种种问题有所帮助。像比如说生病的时候呢该采用什么样的治疗方式，还有呢以现有的食材能够做出什么样的料理，这些问题 AI 呢都没有办法派上用场。这时候呢人类就需要这个更加实用的这个 AI 了。所以呢在进入到1980年代的时候，科学家呢就开始研究如何呢为 AI 输入知识，让这个 AI 变得更加聪明。那科学家呢把这个医生、律师还有厨师他们这个专业知识输入到 AI 之中，设计了一套可以利用专业知识解决问题的程式，就叫做专家系统。就好像呢这个婴儿啊刚出生的时候什么都不懂，但是呢在成长的过程里面就会累积很多知识。那 AI 呢其实跟人类一样哦，只要累积了足够的知识，就能够变得越来越聪明了，能够解决的问题也越来越多。科学家呢正是基于这样的观点，持续的进行着增加 AI 的一个专业知识的一个研究。 举例来讲啊，比如说呢，我们现在要以现有的一个食材呢来制作料理啊，比如说有五样的食材都要用到，有番茄，有菠菜，有鸡肉，有鸡蛋，有洋葱。那如果是你的话，小朋友你会做什么呢？啊，你可能会先决定你到底要做日式的还是西式的吧。但如果呢是用了专家系统，也就是 AI 的话，那他就会呢，好，这个专业知识呢，就是把日式、西式、台式，这种甜点不同的这个种类食谱就输入到它里面，然后呢，他就会对使用者提出一些问题，然后接着就会依照这个累积的知识进行一个综合性的分析，然后选出呢数道的一个建议的菜色哦。像比如说，他会问，请告诉我有哪些食材。好，那就会有人回答说，有番茄，有菠菜，有鸡肉，有鸡蛋，还有洋葱。好 ，AI 就问想要什么种类的料理。好，那人就回答台式。好，那 AI 就会告诉他说，可以做番茄炒蛋、炒菠菜，或者是鸡肉洋葱汤。
太放纵，让自己太超过，又不是一无所有，却还爱他所有。我在朝鲜，渴望着飞天，展翅欲飞，却困在指尖煮好的草莓。说太多抱怨，事物却却还在郁郁寡欢。说我太多时间，有空犹豫却没有空去解决。你说我吃饱太闲，要让自己去试着想开一点。我也曾后悔，试着理解，试着推演，试着告诫。
小朋友，所以刚才花儿姐姐最后觉得那个例子会不会很有趣呢？其实小朋友呢一定会想说，到底呢这个解谜啊，就是说像我们用这个 AI 呢来解谜，那到底为什么需要 AI 呢？好，那事实上呢，因为小朋友，你记不记得你以前很小的时候，你很喜欢呢问爸爸妈妈为什么啊？比如说爸爸妈妈说不能看电视，为什么？爸爸妈妈说赶快吃饭，为什么？爸爸妈妈说什么都要问为什么？那这个问为什么呢？其实就表示呢心中有一个谜是需要被解开的嘛啊！所以呢，其实人类啊，就为了要解开这个人类心中的谜啊，就研发这个 AI 哦，让它可以回答。那当然啦，这个猜谜的乐趣呢，也 在于呢，好，我们动脑的这样的事情啊。因为呢，其实当我们会问出为什么的时候，我们就会很想找出这个答案，而在那个找答案的过程里面，我们就会动动脑咯，对不对？所以呢，其实像很多时候我们在一些猜谜的场合里面，我们会发现呢，我们的脑啊会不断的这个转，不断的动，好，在这样的一个脑力激荡之下，才能够去激发我们的一个想象力，也增进我们的知识跟学习力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浩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